今天是4月初四是吧？文殊菩萨圣诞啊，五台山今天热闹。这个声音怎么这么大？那个，咱们呢，那个接着讲这个《解深密经》第六品。现在正在讲这个佛讲的这个，就是你学大乘的菩萨呀，要知法知义。什么叫知法呢？就是佛说的法你要知。佛说的法，你比如说吧，你必须得拿到佛的这个经本。我们没有这个福报，就是直接听佛讲。哎，现在呢，佛的弟子给我们记下来了，印出来了，翻译过来了。我们现在呢，你首先要拿到这个法，所以知法就是说你得能看到这个经，看到佛说的话，这实际上等于是佛跟我们直接说，哎，这就叫知法，就是说你得识字啊，你得那个能读，你得这个读懂文字，读懂句子，知道这个句子，能理解他说的什么意思，这叫知法。什么叫知义呢？就是你光看懂这个文字了，这还不算你就是学好了。哎，你说我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我能讲，这句话什么意思我能说，都能解释了，这还不叫这个就是学得好。还要知义，就是佛说这个经它是什么意思，他想让你怎么修行，他想让你做什么，你能理解了意思，你才能照着他的意思去做。你要是光知道这个，说比如说学问很高，文字解释得很好，头头是道，讲这个词儿都讲得对，到时候呢他那个思想还是这个咱们凡夫这一套，比如说他认为外边这个有，他认为就是有，改不过来，那他就算没理解，不知义，就没理解佛的意思。所以第二步呢就要知义，然后佛呢就给我们讲了很多呀，佛说这个经是什么意思，哎，讲了很多。上一次呢咱们讲了一个这个，他讲了一个什么呢，佛说经啊有四个意思，就是有了之四种意名为知义。你知道这四佛说的这四个意思了，你就算知道佛说的什么意思了。咱们讲完之后呢，我说这个呢实际上就是大乘的四念住，这个因为它概括一切法嘛。这个完了之后呢，没有总结，回去我又想了一下，咱们这节课呢把这四种意啊总结一下，也就是把咱们大乘的四念住呢总结一下。小乘呢，人家有四念住，是佛直接这个就是给小乘经阿含经里头讲的，所以他每天什么树下山洞前头或者精舍里头盘腿一坐，想什么呀，在那观身不净。哎，首先观自己身体，这个屎尿袋啊都是这个血肉骨头什么，能带鼻涕啊都是这些这个组成的，没有什么值得可以这个贪恋的爱惜的，观身不净。然后观受是苦，所有的感受，不管是冷了热了疼，这个软了硬了啊，然后苦啦甜啦什么都是苦。哎，观心无常，看自己的这个心，这个刹那生灭，没有一刻能停住，没有一刻能住住，你看你那个心什么时候能抓住它呀，抓不住，到处乱跑，就是没有一个这个就是说可靠的地方。哎，人们认为说这个什么最这个可靠，那个可以依靠，这个最幸福，那个是这个什么对，都是假的，这个心就没有能够让人就是感觉可靠的地方。最后观法无我，小乘的观法无我是什么呢？观一切法里头没有一个人我，就是没有一个灵魂，没有一个这个不变的自己。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你知道并没有一个不变的自己啊，就是说我是什么呀，就是身受心。哎，你就是一个身体，然后呢有很多感觉，然后呢有很多妄想，有很多想法，这就是你，里头再没有不变的东西了。所以说观法无我之最后一个总结，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去掉对我的执着，就不要为了这个身体，为了那些一刻都抓不住的心啊，为他去贪嗔痴去，那就是愚痴了，就是。哎，所以小乘呢是这样，大乘跟他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把范围又扩大了，就是最后的结论不是诸法里头无人我，而且连诸法也没有，诸法就是指这些物质了。他现在这个无人我就是说这里头没有一个不变的精神本体，就是灵魂之类的。我们大乘呢就是诸法也没有， 诸法无我，就是诸法本身就没有自己，诸法无自性，诸法没有自体，诸法就没有，范围扩大了更彻底，就是不但这个我们身体里头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不变的灵魂，连这个身体也没有，这是大乘彻底的一切法空。哎，这样的话呢，这个观法呢比那个呀道理上也不好理解，是这个观法也比较困难，所以呢咱们就把这个总结一下，总结一下呢也算复习一遍，这样呢你下去啊自己这个就是打坐的时候，不光打坐的时候，你在这不打坐在这坐着也可以想啊，你坐车的时候也可以想啊，你这个走路的时候这个吃饭的时候都可以想啊。哎，这个关键是你要理解里头的道理，能够想通，能够想通。你要说我想不通，我就光知道说啊，这个观音自在菩萨是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啊，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就这么你说我就信，我就信观音说的是实话，我就信这个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样呢也有好处。但是不如啊，你把这个道理想通之后，你就坚定的，我就知道肯定这个色声香味触法没有，肯定这个色受想行识没有。不如这样啊，那个熏习的那个力量大，哎，你那个这样你那个呢叫迷信，就是说我不知道里头什么道理，但是我呢有这个善根，我就信，那叫迷信。然后呢，你理解里头的道理呢，这叫智信。哎，就是说我确确实实的我信，咱们争取呢就是把这个道理啊这个弄明白来智信。然后这个佛说的这个四个呢，他是说的这个就是名字，他没说里头的意，所以不好观想，所以我现在呢把里头那个道理直接写出来，就是把每一个的这个道理写出来，这样你观的时候直接观那个道理。你比如说第一个佛说心直受意，咱们上一节课讲了这个道理，说第一个本来是观身，小乘本来是观身不净，注意小乘这个有个什么缺点呢，观身不净肯定是对的，你要说这个身体啊就是我得好好爱护这个身体什么，那你就上当了。哎，这个身体啊，人的这几十年快得很，那马上就变成那个你去那个墓里头去看去，马上就是一个那个又烂又臭，然后烂臭的也挥发了，就是一个骨头。哎，但是这个是对的，但是小乘这个里头包含一个什么这个错误呢，就是他认为有身体，他认为有不净，他认为有受，他认为有苦，他认为有心，就是这个心老变你抓不住。大乘跟他的内容什么不一样呢，根本就没有身体，根本就没有这个不净，根本就没有苦，根本就没有这个心。说那是我感觉这个都有的是什么呀，就是你一个误解，你一个错觉。你比如说上节课咱们讲苦，上节课可能没讲，就是前头讲的说没有苦，说苦是什么呀，苦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你感觉这件事苦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实际上这个苦啊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不是说有一个东西就是苦的。你比如说黄连是苦的，不是，黄连本身呢，它很舒服很自在的，它就是黄连，它不知道自己是甜的是苦的，必须你有一个人去尝，你自己一尝，哎，这个苦，那是你的一个感觉。哎，就是说别人尝不一定是苦的，说别人尝怎么尝黄连不是苦的呢，你有这样的人你不知道，或者你再把范围扩大一点，你可能你比如说到天人可能他尝就不是苦的，鬼道众生可能尝还觉得是甜的。哎，就是说苦只是你一个感觉，哎，甜乐香也是你的一个感觉，所以呢世界上没有苦，就是说你认为这个苦，你比如说咱们实际上有很多事都是，有的人认为这个事啊非常难受非常苦，可是有人办这个事呢就觉得很舒服很愿意办，哎，这个也有。你比如说咱们当父母的就知道了，很多吃苦的事儿，可是你是为孩子做呀，你心里头觉得是甜的。哎，所以说你说这个事儿究竟是苦还是甜呢，这个事儿本身呢没苦没甜，就是你自己一个感觉，也许你自己就会变，你原来觉得这个事儿啊苦，后来呢哎你觉得它甜，完全就是你一个主观感觉，是就是说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苦跟甜，没有苦跟甜，你认为是苦就是苦，你觉得甜就是甜， 就你一个感觉，那这样就好办了。你把自己的感觉调整好了，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苦吗？也没有乐。哎，这个呀比较好接受。然后这个说没有身体就不好接受了。没有身体是怎么讲呢？还是到上节课咱们这样来观想。现在就来说了啊，我们现在大乘这个四念住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没有身体，没有身体呢就不叫观身不净了，我们就观的彻底了。我就把这个内容改成什么呢？叫观色是空。这个观想过程呢，这个我简单的说啊，这个以前我们讲的详细，现在我简单的总结。你怎么观色是空？色就是说物质，这个房子呀、人呐、什么，这都是桌子板凳，这都是色。说色是空，就是色即是空，没有色，怎么观想？然后你就这么想，你怎么知道有这个物质啊？你怎么知道有物质啊？你想一下，我们头一个感觉可能我看见了，你比如说这个桌子，说我看见桌子了，你说错了，你没看见桌子。你看见的只是颜色，你眼睛能看见的只是颜色，眼睛能看见的是颜色。颜色是桌子吗？颜色不是桌子，你看到的一切都是颜色，颜色不是一切东西。房子是颜色吗？啊，人是颜色吗？不是，你看见的只是颜色，你没有看见桌子，没有看见人，没有看见房子。说那我怎么，你自己这个就是或者说错误误解了，就是什么呢？你认为你看到的这个颜色呀，它后边就有一个物质，哎，那是你的错误执着，实际上根本没有。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耳朵，我们上这节课还说了，这个颜色在这个东西上根本就没有颜色，颜色是你那个眼睛接受光之后啊，哎，光信号变成电信号，刺激大脑之后呢。大脑就是这个意识的语言，意识的语言是颜色。哎，你还用那个就是我说的那个对比来破，就是说我们人的意识的语言是三原色，红黄蓝，这个狗啊牛啊好多动物的颜色是两种颜色，是黑白。哎，天人的呢就颜色就多，这些颜色都是众生自己意识的语言，都是自己的那个才有的颜色，不是别人的。如果要是这个桌子它就是红色的，应该狗看也是红色，天人看也是红色，人看也是红色，可是实际上呢不是这么回事。哎，你要是鬼道众生看这可能不是这个教室，不是桌子，哎，他可能看这是一片野地。哎，这个也就是说你根据你那个意识啊，用颜色给你描写外边的这个情况之后呢，你说你看到了什么木头、石头、什么房子，这是你的这个错误判断。实际上你没有看到，你就只看到了颜色。然后后边呢，咱们也讲过，你听到的声音也只是什么呢？空气震动把你的耳骨震动之后呢，这个震动的这个震动劲儿大小啊，被这个变成电信号送给大脑，还是你意识的语言是声音。哎，外边世界没有声音，外边世界没有颜色。证明怎么证明呢？就是你睡着的时候，别人在这说话，在这干什么，你都听不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意识休息了，就好像意识是你一个翻译，这个意识不给你翻译了。外边那个，你像别人在外边说话，它也震动空气啊，它也震动你的耳朵呀，哎，但是呢，那个意识停止那个翻译了，就没有声音了，就光有震动，没有声音。你就没有声音了，你睡着了也没有颜色了。哎，为什么呢？因为颜色呀根本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声音根本在这个世界上没有，都是你自己意识的语言。你的意识一休息，色声香味触法全没有了。所以观音说的那个说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什么无眼耳鼻舌身意，这是真的，这是他真的证到的，就是世界上这个世界真的没有色声香味触，没有颜色，没有声音，那完全是你自己意识的一个翻译。你还必须这个意识要上班，意识不上班，你一直睡着，他就你就没有色声香味触法，没有眼耳鼻舌身意。哎，大 到早晨睡足了醒了，意识开始又开始变计了，又开始这个叫这个分别了，又开始他又成了你的那个这个算什么呀，秘书，他就开始告诉你了，外边有这个有那个有那个，好，你这又着急了啊，今天还得上班，今天还得什么，哎，你这就是上了他的当了。哎，说那外边没有那意识，他怎么知道，他怎么给那个就是告诉我有这一堆东西呢？你前生就是意识就骗你，你就记住了，你就记了很多，说外边有那个山河大地，外边有男女老少。哎，你这一生呢，就是你那个记忆又翻腾起来，所以那个错误的记忆起来，你就一想，哦，对了，我记得外边有山河大地，外边一生一生，你就这么这个错误的记忆就这么来回折腾，就是这点错误的记忆。所以说外边这个山河大地啊，人们感觉这多重啊，这多少吨的这个石头在那堆着哈，实际上啊没有，就是实际上很容易破的，就是什么呢，你认为它没有就没有。哎，为什么你现在觉得有呢？因为你无始以来老认为有，就是我原来说的，你老认为有，老认为有，就这就是那个叫就这种杯弓蛇影啊什么，你老认为有那就成了有了，你老觉得这儿我是不是有病啊。哎，你比如说要如果要是有一个大夫他给你检查错了，说你这个地方啊有点问题，哎，你肯定你这自己去琢磨去吧，今天觉得哎这地方好像是有点不大对头啊，你实际上呢你这个想法就是你这个觉得哎我觉得这是不是不对头啊，哎好像是有点不对头，就这个想法啊他就成记忆了。你到第二天呢再琢磨，我这有问题没问题啊，你这一琢磨的时候啊，昨天的那个记忆啊就又那个把它又勾起来了，比那个头一天呢就多了东西，就多了多了记忆了，你就哎感觉是那个因为有昨天的记忆啊，然后碰上哪一天这个地方呢它碰巧这着点凉啊，哎真的你看这个地方就是长东西了啊，然后这个记忆又进去了，然后你就这么来回，到再后边再来想的时候呢，这个记忆你越弄越多越弄越多，一个人越想越歪，哎，就这个记忆啊越来越那个越多越来越强。行了，说老实话，你人就是一颗心，一切为心造，你那个意识老认为这个地方有病，那就是那个意到气到哈，意这么一住那个气就在那住，意一余那个气就余，气一余血就不通畅，血就余，血一余慢慢的就是瘤子就出来了。哎，一切唯心造，没有也就造出来了。你比如说有好多那个就长真长瘤子的检查出来了，不要说良性的，还有很多这个恶性的，就是癌症啊什么，后来他没办法了，没办法了怎么办啊，那就是药也不管用了，大夫说开刀也没用了啊，已经扩散了就没办法了，好，有的人就放开了啊，反正不过就是啊，不是就是半年吗，不是又活仨月吗，好，那就学气功吧，什么有的就像佛教徒就好了，就念佛吧，反正交给佛菩萨了，死就死，死就往生啊，不死就还接着念佛，把心一放下，意通了，哎，意通了气就顺了，气通了，气通了血就通，气脉就通，他把那就疏通了，哎，你这一疏通呢，有的瘤也就没有了。我们院就有一居士就这样，哎，40多岁病退，肠癌没办法了，没治了，赶紧。着急了怎么办啊，医院说没办法，学气功，哎，学气功学学，他打坐一发现自己啊，师傅根本不是这个师傅，那个师傅小得不得了，他师傅一看是个和尚，跑到寺里去，哎，找和尚，哎，走上正道了，学佛了，这么一忙活一学佛，也顾不上几个月什么半年了，过了没了就好了，到现在60多岁了，哎，所以说这个就是为实啊，就是讲到这个底了，讲到核心了，就是一切为心造。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造什么呀？造净土，造这个就是清净心。哎，这样的话呢，你自然那些染污的东西啊，你自然就把它这个清扫了。观色是空，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还会反复讲，现在简单的讲这么一下啊，就是说外边没有色，外边有色你是你的妄想，就是说。你没有看见，你看见的是颜色，颜色是你意识的语言，根本不是外边的东西，你没有看见外边任何东西， 你没有听见外边任何东西，你的声音是你的意识是这样的声音。苍蝇的声音跟你一样吗？猫的声音跟你一样吗？啊，鬼的声音听见声音跟你一样吗？都不一样。哎，天人的声音更不一样了。就是那有佛经说了，说人间觉得啊，这个歌舞啊，这个音乐啊，什么此曲只应天上有啊，这个美得不得了。说你这个音乐真拿到天上，天人一听这什么呀，噪声，赶紧一边去。哎，你到次天王天那儿，你看着拿着那个琵琶啊，什么那个音乐，那才叫音乐，你这都是噪声，根本就不能听。可是四天王的音乐呢，你再拿到那个刀立天那儿，那又不行了，又一看你这是什么呀，一层一层。就是说你这个声音并不是这个就是客观存在，只是你，哎，你听着是这个样子，你听着就是你意识的一个语言，包括这个舌头尝的味道，鼻子闻的这个味道，身体的感触都是，只身体的感触，你说桌子是硬的，只是你的感觉。哎，鬼道众生就不感觉这个桌子是硬的。哎，你们两个的感觉呢都不是客观存在，就是说这并没有一个硬的桌子，也没有一个不硬的桌子。鬼说这没阻碍，不硬啊。你说这硬，说这究竟有一个硬的桌子还有一个不硬的桌子呢？都没有，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就是你自己一个感觉。如果你要是说色即是空，你好好的修行，定力在增加，这个就是坚定的相信色就是空，定力真正增加之后，你也这个桌子对你就不是硬的了，你就可以从这走过去了。哎，这个在这个现实当中也有的是啊。所以呢，咱们先这么简单的讲啊，大乘第一步啊，这个不是观身不净，是观色是空，就一切物质都没有。第二步观受是苦，咱们就不是苦了，就是连受都没有。刚才讲没有苦，现在连受都没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给它改成叫感受亦空。这个是物质，这个是精神，感受亦空。感受主要就是什么感受呢？就是苦跟乐。哎，主要这么两种感受。哎，看见这个地方觉得别扭啊，可是你到这个地方觉得别扭，人家有的人到这儿呢就觉得舒服。哎，你比如说我前面说过那个，就是那个我们院那个就是那个癌症好了的那个，他那个时候练气功，老跟谁在一块啊，什么严心呐，什么什么小平啊，什么反正老跟那个就是气功协会，就是跟张振环跑的那一堆，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在一块儿呢也是有时候到寺里头去。这个严心同志啊，就是什么呢，他每次进寺啊，从大门进去赶紧上殿磕仨头，赶紧出去到大门外边等着去。为什么呀？他一进寺就头疼，一进天王殿就头疼，他赶紧到那个大雄殿，赶紧磕仨头，赶紧到那个门外边等着去，他们别人在那转转完了跟着一块走。这就是业障啊。你看他进寺呢他苦，对吧，他进寺的感觉是苦，可是我们这些居士大概都有这个感觉。那个时候不管不懂佛教的，也是一到了寺里啊，觉得哎呀，就觉得好像到家似的啊，看到这个房子也喜欢，看到这个路也喜欢，看到树也喜欢，看到和尚也喜欢，哎，是吃得下睡得着，哎，就舒服。你看你这个受，你说这个寺这个地方是苦啊还是乐啊？寺本身没有苦没有乐，苦乐只是你自己的一个妄想，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哎，只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当然说这个感觉也是有来源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你前生的感觉，前生的妄想，你是怎么妄想的，前生的你是怎么妄想的呀？前生你比如说前生我就这个喜欢和尚，前生我就学佛，那你这生进了寺你一看就熟悉啊，你就觉得哎，这个地方跟那个看着哪儿都顺眼啊，你就觉得乐。实际上这个乐也是你前生的一个这个妄想的一个熏习。说严心那个苦怎么来的呀？那不知道他造什么业障了，是吧？反正是跟这个佛菩萨不大顺，那反正是四天王反正是不喜欢他，可能就是说你原来你这个办不好的事儿，我现在就不让你进，是吧？你要进我就让你头疼。哎，也就是说这个呢，当然说感觉受苦，这个都是自己的一个感觉，这感觉当然有来源，来源什么呀？来源还是妄想。 说你前生造善业造恶业用什么造啊？还是用心造吗？还是用这个妄想造？哎，还是用妄想造。现在我们是以妄除妄，说佛法也是一个这个就是也算一个妄想吧，就是你都是心里想出来的吗？哎，你用这个就是这个妄想呢来破那个这个就是不是佛法的妄想，到最后你再把佛法这个妄想呢再扔掉。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先舍非法，然后最后呢说佛说的这个法呢，它就好像一个拐棍，好像法语，就好像船，哎，好像筏子让你过江，过完江呢，这个也是个妄想，就远离妄想，是远离一切妄想。就像心经说的，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就是你破除烦恼的这个智慧啊，实际上也是妄想，也是空的。哎，你把烦恼破除完了，这个就没有了，哎，智慧也就没有了。因为什么呢？他是为了对治你的烦恼，佛给你想的一个办法，佛给你讲理的一个这个就是也是一套想法吧。你用这套想法就能把烦恼去了。你等着把烦恼去了，你没有烦恼了，证到这个真实了，你还要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智干什么？哎，智也要舍掉，哎，般若船也要舍掉，把智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最后你呢？烦恼也没有，什么这个对治烦恼的方法也没用了，也没有，哎，以无所得故究竟涅槃，你就见了真实了，成了佛菩萨了，成了圣者了，就再没有这个梦就醒了，再没有这些这个梦想了。所以第二步呢，说第一步色是空，第二步心也是空，哎，感受也是空，苦乐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觉，你可以自己调整。你比如说我现在这个我感觉很苦这个事儿，你就可以自己调整。根据它的意义，比如说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要想成佛，我必须得吃这个苦。哎，你这么一想呢，你吃的这个苦啊就不那么苦了，哎，慢慢的可能变成乐。你比如说原来啊我们比较贪，然后那个师傅说你们那要布施，哎呀这布施我拿多少钱呢？拿这么多吧有点心疼，拿少了吧又不好看，哎呀在这苦啊。哎，等着你学佛学的时间多了呢，比如说观色是空，观什么，哎，学的多了知道这一切都是如梦如幻，哎，你这个布施呢，这就是大功德，哎，或者用咱们最俗的话说，布施就好像你往银行存钱，那个丢不了，哎，他还带着利息还要回来。你说我现在哎这有一个机会我把这儿弄过来点，那你也弄不过来，那等于从银行里头取你自己的福报。你要没那个福报你也弄不过来，觉得哎这回我可赚了啊，原来没有这回我有了。其实你早就有，你那个造那个原来造的福报里头肯定就有那个，你没有你绝对取不过来，等于是银行取自己的钱，你高兴什么呀？哎，所以可乐的事并不可乐，你觉得是苦的事并不是苦。哎，你这么懂得因果之后，那你布施你就高兴了是吧，你就跟放债似的，是不是啊？哎，跟放利息似的，你就想通因果了就不一样了。哎，当然你再这个就是再学得好的话呢，就是根本债也没有，哎，一切都空，哎，三轮体空，那就最好了，一步一步来。这是第二步，观收这个感受一空。第三步该观心了。在唯识里头呢怎么观心呢？讲唯心分别，这一句呢这个不太好理解点，理解一点。前头说了，说物质也是空，精神也是空，世界上不就点物质跟精神吗？说色心都空，说色心都空，那我怎么会有这个色心的感觉呢？这就告诉你原因了，都是心造出来的。唯心分别就只是一个心呐，在那分别，你那个物质是哪来的呀？没有。那我怎么感觉有啊？就是你的心在这妄想，唯心分别也可以叫唯心妄想。就只有一颗心在这个分别，就是说一切你感觉苦感觉了都是你的心分别出来的，实际上根本都没有。然后注意这个地方啊，可能你感觉有一个矛盾，说这个地方说色法是空，心法也是空，这为什么会有一个心呢？这两个心不一样。这个受就是这个心法，是我们凡夫能够知道的心法，你现在能够感觉到的心法。比如说我感觉冷，我感觉热，哎，我感觉高兴，我感觉不高兴， 上边这个感受啊，是你能够感觉到、能够感受到的，这个是空。下边这个唯心是什么呢？是我们真正正在感受的那个心，这个心呢，我们自己感受不到。自己正在，你看我现在说话，我得用我的心想吧。我能感受到的都不是我那个能想的心，就我能想的心，因为我能想的心，我要想感受自己感受不到。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呀？都是这个我心之外的东西。你比如说，我现在我在想什么呀？我说出来了，说出来声音是外，是不是我心，不是我的本心。这个道理咱们前头讲过，叫眼不能自看。哎，眼就是他眼睛，就是看眼睛以外东西的。心不能自想，就是识不能自识。我们这个心呢，它不能自己认识自己。哎，这是指的这个心。说我自己不能感觉到这个心，你怎么知道它有啊？佛菩萨能看见，佛告诉我们的。佛说三界唯心，就是三界里头就只有心，就一个人就只有一个心。然后唯识无境，就是说只有这个心，没有这个心看到的一切东西。这个心看到的一切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这个心的梦想，都是这个，就好像这个心在做梦一样。哎，所有你认识到的都是这个心的梦想，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梦中。所以这个心呢，是真正我们有的那个心，但是我们自己看不到，是佛才能看到的。等着我们要是把这个梦醒了之后呢，我们也就看到了，因为我们也成佛菩萨了，我们也是这个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智了，你也成如来了。哎，你也一看啊，原来三界唯心。这个心呢，是佛菩萨看到的那个我们真正存在的。你比如我的心，我的心在哪儿啊？我的心不在这儿，这是那个叫心脏，那不是那个，那个心脏是没有的。说真正我真正有的心在哪儿啊？整个三界，就是每个人，我们每个人的心都是整个三界那么大。说这个心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你无始以来留的那些记忆，唯识里头就叫种子。就是你在三界从地狱到天堂，你是入转了不是无数圈了，你到处造业，到处有你的这个造的业的这个种子，就是到处有你起心动念留的记忆，就这个心，就是说到处的。然后呢，整个三界这么大的这个种子呢，你现在啊就在人道的那一块，哎，这个种子成熟了，显现出来了。显现出来什么呢？显现出来一个影。显现出来什么呢？显现出来就是还是你的那个意识，意识就是心。你的意识啊，给你显现出来一个颜色，给你显现出来一个声音，给你显现出来一个味道，就显现出五样色声香味触。实际上显现出来的这五个是什么呢？都是意识的语言，都是意识的妄想，都是意识给你翻译的。实际上还不是世界本身，世界本身你看不到。为什么呀？世界本身就只有心，我们心不能看见自己的心，所以世界的真正有的东西你看不到。哎，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你这个心的妄想，就是无始以来他就这么妄想。然后呢，你这个现在呢，你还就是还把这些妄想兜出来，他还给你这样继续妄想。我们看见的全是自己心无始以来就是那些妄想。哎，我们就是上了这个当，所以才造了很多的恶业。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意识这个颠倒妄想，那我们就不会这个就是说就不会有这个贪嗔痴。所以这个唯心的心，记住这个心呢是有的，这是真实情况，但是呢我们自己看不到，只有佛菩萨才能看到。这是不要黑这个跟这个通冲突，就说这儿这个心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你看我用感受这个词，就是说你能够感觉到，你能够感受到，你能够知道的这个唯心呢，是我们的现在还感受不到，不知就知不到。如果你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心了，你就是佛菩萨了，你就见到，实际上就有点心嘛。你现在我看见心了，行了，你就有什么你就见了真实了，见了真实情况了，你就梦就醒了，你就看到真实了。哎，所以这个唯心呢有这么一个区别，就是我们这个指挥妄想的心呐在这分别。哎，所以这两个呀都是唯心分别，就是只是心的一个分别，心的一个妄想。这是第三个，这是讲这个心 啊，心确实有，但是呢我们看不见，记住这个，最后一切法空，就是这个一切法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色法，这是色法，这是心法，色法心法全空。就是凡夫，我们凡夫啊，能够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摸到的，所有你能够想到的，所有你能够感觉到、感受到的一切，全是空。哎，这就是大乘的最后结论，《心经》就是讲这个道理。哎，就是他一样样跟你说，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就是说色即是空。哎，受想行识即是空，这个里头啊包含受想行识，就是我把这个，就是大乘把这个心法的后边这四个啊都是心法，都归到一个里头，都归到感受里头。哎，这样的话色法空，心法空，五蕴皆空，最后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一切法空，就是你反正你凡夫知道的法没有不空的，没有不存在的，没有存在的，就这样的话，你懂了这个道理，你这样观想就等于你在观想心经，然后你再去背心经，你一步一步的对啊，色是空啊，受是空啊，受就是苦乐，没有苦乐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我要不认为它苦它就不是苦。哎，你要认为它是乐就是乐，你非认为它是苦那就是苦，你觉得苦那就是苦，所以这些都是空的，都没有的，就是你的一个，就是你怎么正确的看待，正确最正确的看待是什么呀？不是说这个是苦啊，说这个是乐，不是，都不对，最正确看待就是苦乐根本就没有。哎，都是妄想。第三个呢，记住，这是佛菩萨看到的那个我们真正存在的那个心。哎，这是来给你讲这个道理，就是说佛菩萨看到了原来我们众生啊就只有一个心，就只是一个心在分别。哎，所有这个前头这个东西色法都是你一个心在妄想在分别，唯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空。你这个它既是解释前头，它又是后边的定语，什么一切法空啊？是唯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空。这个地方呢还可以接着讲一点，所以呢有这个定语说只有我们的心妄想出来的一切法空，不是呢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法都空。说那除了我们凡夫妄想的法还有别的法吗？当然有了，你那个，你既然你会妄想，你一定有一个能妄想的心，这个道理的应该很简单吧。哎，你既然会在这妄想打妄想，你一定有一个能打妄想的心。如果你要是说连那个能打妄想的心都没有，你应该妄想都起不来，所以呢应该有一个心，这个心不空。说谁证明啊？就是佛告诉我们。哎，见了真实的人告诉我们，佛告诉我们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没有别的啊。哎，所以呢一切法空是我们看到的一切法空。哎，佛菩萨看到的那个真实的境界不空。说那是不是我要留点不空啊？你放心，你不空的那个真的东西你看不着，你摸不着，不可思议不可说。哎，你凡是看到的你就大胆空，没问题，这个不是完空。为什么不是完空的？你只有把你这个妄想啊全部打掉，全部空掉之后啊，你就这样见到真实了。哎，你就梦就醒了，你把这个梦真的断掉之后，你的梦就醒了。所以呢这个一切法空不是完空，为什么？它空的是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这个世界上不是只有我们凡夫知道的这点，我们凡夫知道的这点是什么呢？实际上没有我们妄想出来的，实际上根本没有，就完全是我们一个妄想。凡夫知道的这一点啊，又错误又颠倒还又可怜又少。你把这点妄想打掉之后，你见到真实之后啊，那个广大那就是广大无边，无边无量。你就想象一下吧，你比如说你这个梦醒了，你见到真实了，你见到众生心了，不要说别的吧，就这个教室里头这点众生心吧，你说你知道多少事儿？第一个，现在每个人怎么想的你看到了。第二个，每一个人无始以来都怎么想的那些种子你看到了，你说管那个事儿就量就多大啊。然后呢你既然知道这个人所有的因所有的种子，你当然知道他的果了。哎，你这是互相对应的嘛。 说哎，这个人还在继续妄想，他还在妄想，还在往里加新的种子，你新的种子一加进去，那个果它也变了，你因一变果也变了，那佛菩萨看得清清楚楚的。哎，所以呢佛菩萨看到的那个法呀比你这多得多，所以你不要担心说啊，这是不是就我要把这个山河大地都空了，是不是就完空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就感到害怕。你不用害怕，你要真的能空了，你要下决心，你听这个观音的话，你真的把它看空了呀，你得到的那个世界，你见到的那个真实，那丰富的很，大自在。到时候你那个时候再来度众生，你看吧，他想什么不但你知道，他原来办过什么事儿你都清清楚楚的。你比如说他现在有什么烦恼，他为什么他把我这个东西抢了，哎，你一看呢，你原来你跟人家你就办的那恶心事儿，你现在人家不过是拿回去罢了，你有什么可埋怨的，哎，你把这个因缘一说，他还生什么气啊，是不是啊，哎，所以你见到真实啊，你再度众生，那就这个那就是很轻而易举的事了。这是这个把前头那个总结一下，注意我是这样说啊，我这是就是用自己的想法啊，用这么几个字表示出来，就是你自己啊，就是大家商量着这究竟怎么空这个五蕴，你自己总结的好啊，你可以换那个字儿，是吧？你说我觉得我总结这四个字，我觉得比你那个观想还那个就是方便，哎，你就自己换，哎，说我这几个字呢，这阵观想方便，过了一阵我这个思想啊，我进步了，变化了，我觉得再换几个字空得更好，空得更彻底，你就再换。道理是什么呀？就是要把色法心法全空掉，这是目的。全空掉干什么呀？你真的全空掉，就是证空性了，就是证真如了，就是见真实了。空性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这一切法呀，本来都是空的这个性质，这个真理，你就证到这个真理了，这是我们的目的。这是总结一下前头讲的那个知四义。上次我们讲后边这个知三种义，就是说佛又用了另一种分类方法来讲，说佛讲的这一切法呀可以分三类。这三类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文义，就是说佛说的这个经的这个文字的意思，哎，这个刚才也讲了，就是你能看懂，你知道这句话说的是什么。第二个呢是意义，就是这个文章这个每一句话的意思，每一段的意思啊，它又总的来说说的一个深意，这个是脱离文章的那个意义呢。你比如说文章这个品吧，讲的是怎么做止观啊，你说我看懂了文章也是怎么做止观，然后呢你脱离这个文意啊，这个文意它还指着一个意，就是什么呢？就是佛让你做止观是干什么呀，它是这个总的意思是什么呀，还一个深意，这个意义就是这个文意所指的那个深意，就是佛的本怀，佛的本意。哦，佛原来教我们干这个，第一品讲那个，第二品讲那个，到第六品讲这个，原来都是让我们来空一切法，都是为了让我们证空性，都是为了让我们觉醒，就是不要在这个梦里头再直到梦里头是这个真的了。哎，这是这个意义，就是说你要理解了佛说的这个经的意思，你就能够按照他的那个意思来修行了。第三个呢，戒义，这个戒义咱们还没讲到，意义还没讲完，下边咱们接着讲这个意义。意义的第一个是真实相，真实相什么意思呢？佛就是整个佛经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你现在见到的是虚妄，所以金刚经告诉你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们现在看到的凡所有相，就是只要你能看到的听到的，你看有相，看到的算有相，听到的也算有相，感觉到的也算有相，想到的也算有相，凡是你能感受到的都是有相，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就告诉我们这么一个真理。真实相是什么？你把这个虚妄打掉，若离妄想一切智则得现前，一切智现前呢就见到真实相了。真实相就是这个第三句三界唯心，哎，这是真实相。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为了见真实，这个在这个虚妄里头很痛苦的，虚妄里头它都是假的呀，你净上当，本来明明看着是这样，结果去办这个事儿一办呢没办成，哎，为什么呀？你看的那是假象，哎，明明看这个人说的挺好，哎，你按照他那一做呢上当了，为什么呀？你那是假象，你看不到真实，你如果要直接能看到他心，你还会上当吗？哎， 所以这个在这个虚妄当中啊，很难受的，哎，老犯错误，老起烦恼。你什么时候你把这个妄想去掉，你见到真实了，你永远不会犯错误，哎，永远清清楚楚的。一看这个人跟我什么缘分，他今天会干什么，我今天干什么事会得一个什么结果，你都清清楚楚的，因缘是怎么回事，你还会有烦恼吗？哎，你也不会犯错误，你也不会有烦恼，那就叫得大自在。这是这个真实相。第二个辨知相、永断相、作证相、休息相，这四个呢是佛法，就是苦集灭道。哎，辨知相就是你要应该辨知一切都是苦。永断相，你应该把这个苦的因永远的断掉。苦的因是什么？集，集的核心这个内容就是爱，就是应该把这个爱断掉。只要你有爱，你就肯定有苦，爱就是苦，贪就是苦。哎，不管是爱什么，你一爱这心就有挂碍了，你一爱上这心不是就揪起来了吗？心有挂碍就心有恐怖，心有恐怖你就究竟不了涅槃。哎，第三个作证相就是你要证什么呢？要证这个涅槃。什么叫涅槃？把烦恼都灭掉就叫涅槃，灭烦恼为涅槃。哎，我们的目的就是证这个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第五个修习相就是修习什么呢？就是道。道是什么呢？就是佛法。哎，佛法，佛告诉我们通过什么道路能够达到涅槃，这是这四个，这是佛法说的这个，这四个呀其实就可以概括一切佛法。你看一切佛法说苦就是指的你面前的这个一切境都是苦，急他给你从道理上 找原因，你为什么苦啊？因为你贪。然后你应该这个就是干什么呀？应该把这个苦都断掉，就是灭。说怎么断掉啊？整个佛法给你讲，就是通过比如说修观身不净、观受是苦，哎，把这个贪就断掉了。像大乘更彻底，观色是空观，一切法空，那更好断了。哎，这一切都是假的，你跟他争什么呀？这是佛法四义。然后第六者即彼真实相等，这是咱们今天新讲的了。品类差别相，即彼，即就是就是，彼是指的谁呢？就是指的第一个真实相啊，不是第一个真实相了，指的前五个，这个彼就是指的前五个。即彼就是前五个啊，不是就是真实相。即彼真实相就是前头说的那个真实相等，这个等是指的后边那四个苦集灭道，也就是说这一等呢是前边这五个都有了。前边这五项的什么呢？品类差别相，就是说我知道了一切都是苦，这是知道辨知了。你还要知道什么呢？它的品类差别。什么叫品类？它的品也是分类，类也是分类，差别还是分类。所以呢品类差别干脆你就叫分类，你还要知道它的分类。你比如说第一个辨知是苦，你辨知是苦就完了吗？你这时候没法观想，还不确切，你还要给它分分类，就是说苦有都有什么苦啊？你看佛经里给你分类了，有三苦、八苦。这个三苦是什么呢？三苦是苦、苦、坏苦、行苦，咱们也讲过。哎，是这个八苦是什么呢？是这个以前都想不起来，老哎生老病死，对，哎，这你就具体化了，这就叫苦的品类差别。具体化之后你就想生，你这一生就是苦，一生这就哇就开始哭，哎呀哪儿都不舒服，你那个你冷啊，你是不是啊？你这个胎儿在胎里头是羊水泡着，这当然舒服一点，实际上输羊这个胎儿里头就苦，是不是啊？你看佛经里就讲了，胎儿里头什么母亲喝一口热水，什么如这个热汤浇顶，是吧？他这个不舒服，你这也难受，哎，等于生出来更苦了。你那个护士一抓你，这就跟刀子割似的啊，这生下来这就苦，就开始哭，哎。然后这出气也不方便啊，这个反正就是你这苦就开始了，生老病死，你想吧，这一样样全是苦。哎，这样具体观想，观这个观受是苦，你就具体了。所以呢，不但要知道辨知苦，而且还要知道它品类差别。一样按那三苦八苦啊，一样样去这个去这个观想。三苦比这个层次就高一点，三苦呢概括的高，苦苦，你现在就我刚才说的那个都算苦苦，坏苦。你比如说，哎，现在这个我这个比如说 我能这个比如说赛跑啊，我能得第一，你看这是个乐哈。你能跑，你能跑几年呢、啊、你能蹦跶几年啊，马上你那个身体就不但跑不动，走都走不动，最后躺着都翻不了身，你叫你坏苦，就你这个乐啊不是乐，他坚持不了多一会儿，马上就要变成苦，哎，坏苦行苦，说我在这椅子坐着，哎，这也不苦不乐的，这也挺舒服，哎，马上你这个就完蛋，行苦，他老在走着的，他待不住，你能在那那个乐那个不苦不乐，你能延长多长时间？马上就饿了，呵呵，一会儿这个不上厕所不行了啊，全是苦，那都你说那个就是全是难受，哎，自在不了，所以呢，这叫品类差别。然后什么苦集灭道，你自己去那个佛经上都有，哎，按照它的品类差别相，你都知道，这就算你知道佛讲的意了。再往下，七者所依能依相主相，这个属于的属在这念主。什么叫所依能依相主相呢？这个先说相主，相主是什么呢？就是相互有联系，就是，哎，属你要是主就是属的意思，属就是属于，哎，你属于这个，比如说你属于北京人，你属于山西人，哎，这是就是你跟北京有关系，哎，有联系，相主就是互相有联系。谁跟谁有联系呢？能依所依跟能依有联系。什么叫所依？什么叫能依呢？它是一对儿，就是所依就是我所依靠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人呢、啊、都有一个我们所依多了，我们共同有一个所呀，就地球。嗯，地球是我们的所依。你要没这个地球，我们就没依靠了，就哎就飘出来了，哎，这就地球是我们的所依。地球是我们的所依，我们所能够依靠的，那我们就是地球的什么呢？能依，哎，所依，谁依它谁就是能依，就是我们能依地球，哎，这就一对所依能依。然后啊，这是讲这个解释这个词，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所依跟能依的关系。你就是举任何例子，你比如说这个粉笔墨，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能依，黑板是它的所依，它只依靠黑板这个粉笔墨才能展现在这儿，哎，没有这个黑板，没有这个所依靠的了，这粉笔墨就待不住，这黑板就是所依，粉笔墨就是能依。你的名字呢？我想一下，名字是能依，这个你那个身体是所依，我想一下啊，是不是啊？嗯，名是能依，哎，身体是所依，就是说，哎，你有这个身体，你依有这个所依靠的，你父母给你起了个名字，这个名字能依靠你那个身体存在。你要没你这身体，那名字就没废了，没用了。这个名字是能依，你的身体就是所依，哎。你桌子也是这样，桌子就是能依，这个木头的这个东西就是所依，哎，所有的东西啊都是能依所依关系，这个不细说了。最后能总结到什么呀？所有的东西啊就是一个名一个意，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名一个意，就是一个能依一个所依，哎，意是什么？准确的用现在的话说呀，就是境界。意的直接意思就是说，我说了一个词儿，一句话，它指的一个意思，那个意，哎，你再把它这个就是准确的描写扩大一下，因为我们指的有时候可能是一个意思，我想表告诉你一件事儿，只是一个意思，他有可能他想的就是一个境界，比如我想黄山这个名，哎，我想的就是黄山的那个景，就是境界，所以用境界呢比较的一个准确，一个名一个意，就是一个名字它就指的一个境界。这个境界就是所依，这个名就是能依。讲所依能依这个有什么用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就是告诉你啊，这个所依能依啊都是不存在的，都是不存在的。说不存在，你讲它干什么呀？说不存在的，就是告诉你啊，所有的名，所有的境界都是不存在的，仅仅是你的一个妄想。比如说。这个是我的名字，你比如说我在这写了一个这个名字啊，比如说、啊、说这是我的名字啊，
不是
啊，是这个双口吕。哎，比如说这是我的名字，这是我的名字吗？这就是粉笔墨，这就是粉笔墨。这粉笔墨跟我有什么关系吗？一点关系没有。你比如说我还可以说，我不说粉笔墨了，我就说吕，这是我的名字。这是什么呀？这是声音，这是那个我的声带震动震动，空气儿震动完就完了，没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那也不是我。哎，所以说这是我的名字是什么呀？这个只是我的一个想法。我要是不想说，哎，这不是我的名字吗？我要不产生这个想法，这个粉笔墨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它就不是一个名字。哎，我说的那个声音震动完，震动的时候，它也跟我没有关系。必须有一个人，我说吕，你比如说你们人们要不知道，你绝对不会说他说了一个名字，你绝对不会知道。哎，你知道的人呢，那就是你的妄想。哦，我知道这个是他的那个名，这个名存在在哪呀？就存在在你的想法里头，你认为他是名，他就是名。哎，你不认为他是名，他就不是名。你认为他是名的时候，他是名吗？也不是名，只是你认为。但是呢，他这个就是说这是一个妄想哈，这个妄想会起作用。我们大家都妄想，都说啊，这是他的名字。好，这回这个都这么妄想啊，就成对的了。就好像说大家都错了哈，那就对了。哎，大家都错的地方就对了。你就跟说，说没有这个物质世界啊。结果我们都说有，这都错了吧？都错了就成对，为什么呀？你现在大家都说有物质世界，你现在出来一个说没有，你看大伙反对你不反对你，你就成错的了。哎，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名字呀，就是我们一个妄想，就是你必须有一个人去认这个字儿，必须有一个人去分析这个声音，说哦，这是一个名字，这时候才有名字。就名字只是你一个想法，世界上不存在名字。你给我把名字拿出来，你拿不出来。你拿出来名字什么呀？你只能拿这个粉笔墨，拿钢笔水，拿毛笔的墨，你毛笔把那个白纸弄黑了，你说这就是名。哎，你这还必须你得说。哎，你说的时候又成什么？又成你的妄想了。哎，所以呢，世界上啊，实际上没有名字，这叫智慧。哎，我们说世界上有名字有什么？那就叫愚痴，就是说糊涂啊，他不想清楚啊，拿着那个，你像有的人还很重视啊，你比如说，你这个国旗啊，咱们国旗不合适啊，你比如说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咱们老人都经过过，毛主席，你谁敢把这几个字要是怎么扔在地上踩一下，好，你就犯了大罪了。你说这个那有什么关系啊？是什么关系都没有。但是呢，他认为你这个，他认为那就是毛主席，那不是他的妄想吗？哎，他认为你把他踩下去，就等于你把毛主席给踩下去了。你看，现行反革命，所以这都是人的妄想。但是呢，如果大家都这么妄想，那妄想就成真的了，对不对啊？妄想就成真的了，就好像那个佛也讲过那么一个故事。这个有一个国家啊，它每年呢下七天雨，它一下这个雨啊，这个人们都就疯了。疯了是怎么疯呢？就是全脱光了，往身上抹上泥，披头乱发，反正就是这个乱套了。哎，等着这个雨一停呢，人们又就恢复正常了。结果有一世啊，这个佛就到这个国家当国王去了，他呢清楚。结果一下雨呢，人们都这个赤身裸体，都这样了。结果他呢往那一坐，那人说他疯了，你说这什么样啊？这国王一看，好，我也去脱了衣服，我也抹上泥啊，好，这都正常了。等着七天一过呢，哎，那些人都正常了，又穿上衣服，又换了个样。结果回来以后呢，他一看这国王呢，赤身裸体抹着泥坐在那，说这是疯子啊！你说谁是疯子？佛为什么这样呢？他就是用这个道理来告诉大家呀，就是说你认为的那些都是一个妄想，哎，你就是都是一个颠倒，都是你的妄想。他来给用这个现身来给他们说法，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大家都颠倒，大家都头朝下的时候啊，你有一个头朝上的，那就是疯子。哎， 就好像大家都在梦里头的时候，你有一个醒了的，你说这都是梦，大家肯定说你是疯子。你看现在就是嘛。所以啊，就是这就是这个明啊，实际上是没有的。这个但是呢，这个道理跟咱们现在感觉是差得太远，所以呢，我们要这个就是怎么的呢？一遍的讲，两遍讲，从左讲右讲，哎，上讲去，上讲下讲，一个就讲来这个就是突破我们原来的这个顽固的妄想，然后下边再讲义，说是刚才说了什么叫义呀？义的根本含义就是你说了一个名词，你说了一句话呀，它指着一个意思。你想一下，这个东西本身就是没有的，就是你说一个名词，你脑子里想的一个东西，你想的这个东西它肯定是没有的。说你比如说我想我们家房子，我们家房子没有吗？注意，你在脑子里现在想的这个房子跟你们家现在你回了家看到的那个房子呀是两回事儿，哎，是两回事儿，不是一回事儿。你想的这个房子没有，这个能接受吧？下一步不好接受了，你回了家呀，你进去住的那个房子呀也是你一个妄想，也没有，这个就不好接受了，就得用那个这个四念住了。就是什么呢？你没看见房子，你没房子，你看见的是颜色，你没摸到房子，你说我往那沙发上一坐，我坐住了，你这不是这沙发也硬邦邦的掉不下去，没说嘛，你只是因为你的福报啊，你有升起硬的这个感觉，就只有你一个硬的感觉，这个感觉是你的感觉，只有你感觉这沙发是硬的，那没有一个硬沙发让你坐。你比如说佛在世的时候，有很多那个大恶的人呐、造一个大恶之后，那就是万恶不赦了哈，立时下地狱的，就立时就肉身下地狱，地上就一个坑。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罪恶呢，把他的这个人道的福报啊给破坏掉了，他就没有这个硬的感觉了，没有这个福报了，他就掉下去了。哎，所以说这个硬的感觉啊，只是你自己一个主观感觉，不是真的有一个硬的东西在那顶着你。你要是这个不信，你造个大恶试试，那说不定就掉下去了。哎，呵呵，所以呢，就是说，哎，所以说这个你想象的那个义没有，你看到的这个也都是义，所以呢，名没有，名所指的义呀、也是没有的。名义皆空，能依所依相主相，就是这意思。相主就是相互联系，相互依靠，你依靠我，我依靠你。哎，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个相互依靠是什么呢？依靠你的脑子，依靠你妄想。你要脑子不想就没有，你就是你脑子想的时候才有名，才有义，他们俩才能互相这个叫相主。这个相主的关系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头，他们这两个东西也只存在在你脑子里头，没有名，没有义。哎，上没有名，何况有义？所以呢，能依所依，所以相主相是告诉你是什么呀？能依所依是你的一对妄想。哎，凡是名言相互关待安立成立起来的东西，都是只能在你脑子里头。你说这个东西谁跟谁有关系啊？谁跟谁都没关系，只有你把它想到一块儿，说哎，这个是能依，那个是所依。哎，你在脑子里头把它俩给建立起一个相主关系。就刚才我说的，说粉笔墨是能依，黑板是所依，实际上这俩根本他知道，谁知道谁是能依谁是所依啊？他们俩谁也不知道，是你想的。哎，你把他俩说建立一个能依所依关系，你要是不想就没这个关系。所以世界上所有能依所依关系呢，都是我们的妄想，能依所依根本不存在。咱们休息一下，休息一刻钟吧。好，咱们再讲这个，可以来一个小时吧，将近一个小时。下边一句啊，上边讲的是所依能依相主相，就是说世界上的一切法，每一对都可以分成所依能依所依。你比如说黑色白色，这也可以算一个所依能依。哎，就是说你依靠我，我依靠你，你也是我的所依，我也是你的所依，互相，你是所依，他就是能依。所有我们凡夫所知道的一切法呀，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都是跟另外一个东西啊相依靠成立的，没有说这个东西不依靠任何东西能成立。你去想去，说人是相对于谁说呀？相对于不是人的东西说，哎，是吧？你要没有那个不是人的东西，你就没有人，是不是啊？哎，你人是划分这个人跟非人来说的，啊、嗯，说这个白就是相对于黑说的，哎，所以所有的概念啊都是相对成立的，都是能与所依关系，这是这个。所以呢，这种关系呢，注意啊，这个相属的关系呢，只存在在我们脑子里。哎，说这个是谁的名，这个名指的是谁，这个想法只是我们脑子的一个想法。记住，名义都只是我们脑子的想法。你谁知道那名字知道他是谁的名字吗？啊，他不知道，必须你有一个人去想，有一个人去认为，哎，必须就是说这个名只存在在我们的脑子里，名就是空。佛这个大般若经里头到处都是这个话，但有名字谓之为空。但是什么呀？但是指就说这个世界上啊，就只有名字，就只有你说有什么法呀，就有名字。你说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这是白，这是黑，什么都是名字，哎，都是名字。这个世界就只有名字。说这个名字在哪儿啊？就在你脑子里，是个妄想。结果这世界一切法就空了，就讲这么一个名跟义，讲一个能与所依，就把这一切法都空了。你看佛讲的这个义就是这么殊胜，就是说他用抽出一个关系来就能给你把一切法空，就能讲到他的这个目的。哎，刚才这个跟居士大人讨论说目的是什么呀，目的我们在这听想回去打坐还想，这个反复的想，目的是什么呀？目的就是为了证到一切法空，就是你真的把这一切法呀在你面前消失，那就是这个梦就没有了，你就醒了，你就见到真实了，见到世界这个真实情况，见到世界本来面目了。哎，这是上边这个，下边这个八者，即辨知等障碍法相。辨知等，辨知是指的那个第二义辨知，辨知等是指的什么呢？就是那个苦集灭道这些佛法。哎，说辨知等就是佛法，即佛法等障碍法相。什么是障碍佛法的那个法相呢？什么叫障碍法呢？就是烦恼，烦恼障碍佛法。哎，你比如说现在很多人这个说，哎呀，这个学佛是好啊，这个佛教讲这个道理真好啊，能解决烦恼。说那你那个来听吧，这有法师讲，这个来学吧，给你本经。现在还顾不上啊，这现在这忙得很啊，这个等着我退休了再学吧啊，退休了我好好学。他不能学佛法的障碍是什么呀？他自己说啊，是你还得这个啊，你得上班啊，你得那个这么多事儿，这忙不过来啊。实际上那事儿什么呀？都是烦恼，都是烦恼，就是烦恼是这个佛法的障碍。佛法就是来对治烦恼，就是去烦恼的。你有了烦恼啊，你就这个不喜欢佛法。比如说是什么叫烦恼啊？那个上节课咱们讲说你的一切事都是烦恼。比如说我现在喜欢一个姑娘啊，正追求她了，那就是每天啊这个跟疯了似的，这个美得不得了。说这也是烦恼吗？那是最大的烦恼，最大的烦恼。什么叫烦恼啊？你的心不平静啊。那跟心急火燎的，跟那个什么似的，跟那个叫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啊！一会儿那个姑娘一不高兴，哈，这就慌了，这怎么办啊？想办法呀、啊！一会儿那儿又误会了，一会儿这又什么？那不是烦恼吗？所以说，烦恼是障碍学佛的那个障碍法。哎，烦恼是什么呀？就贪嗔痴，贪什么都算。哎，咱们现在讲个方面说法，就贪佛法不算。哎，你现在这叫什么呀？这叫以贪制贪。你现在因为我们人贪惯了，你如果现在让他什么都不贪，我们不会什么不贪，我们就什么都不会想了。我们一想就会贪，那怎么办呀？我们以贪制贪，现在就告诉你说，这有一个最好的这个，就是说你不是说我这一辈子能挣多少钱就满足了，比如说我这一个月我要能挣到这个十万我就满足了啊。现在告诉你说，你现在学佛呀，你这一辈子呀，有可能你挣到这个徒弟， 你可能把烦恼都空了，你可能得大自在。哎，你这个比你得多少钱，比你娶几个媳妇，比你这个啊有多少孙子不管用啊，你有多少孙子能够让你得自在啊，能够让你不老不死啊。哎，佛法能够让你不老不死，哎，让你出轮回，没有生老病死了，得大自在了。哎，然后你见到世界本来面目，是一个化身无数来度众生。初地菩萨你见到就可以有百世界化身来度众生嘛，得大自在。这个状态，这个谁，这个成就谁能比啊？用这个大贪，你用这个大贪一比，让你去当处长，让你去这个什么管什么什么去，能跟这个比吗？用大贪来对治小贪。哎，我们这个，这就是修行，这就是修行方法。这是这个障碍法相。然后呢，九者即比随顺法相。这个比是指的什么呢？还是前头说的那个辨知等。哎，就是说你要知道辨知等，就是咱们现在干脆改成苦集灭道，咱们就是佛法，说佛法的障碍法相是贪嗔痴，是烦恼。那即比还是这个佛法的随顺法相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些这个佛学院皈依受戒，这个所有学习佛法的这一套都是佛法的随顺法相，就是你随着佛法顺着佛法的，这就是这个对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了，你现在就贪佛法，你现在就是贪佛法，你贪的太这个贪就太小了。你看释迦牟尼贪佛法贪到什么程度啊？他本身故事里有多少生为了求一句佛法舍生命，他多少世啊，他当国王，当国王治理的他很好，这个国泰民安，他想起来了，说我不是好国王，为什么呀？说我光能把人们弄得吃饱了喝足了，这个穿暖了，我不能教他们出离轮回啊，我不能教他们佛法，我不懂佛法啊，所以布告天下，是这个谁能讲佛法，这个我来这个供养。哎，这个普天下这个一般这个，你要是这个是这一世没有佛法啊，那就是没有佛法，怎么办啊？一般是帝释啊，什么这个就是其他道理这个懂佛法的呀，画一个人，哎，来给他讲佛法。但是这个讲佛法的呢，他为了让他对法尊重，他一般来了之后说什么呢？我懂佛法。那释迦这国王就带大臣给他顶礼啊，把他上座，然后这个供养起来，然后说您讲吧。他说我得这个佛法，你知道我经过多少艰辛，我经过我碰了多少外道，最后我认识到不是正法，最后我才找到正法，我才得到这么点佛法，你这样啊就顶礼一下就让我讲啊，说你是不行。说那怎么办呢？说你得这个，那就提出条件了，比如说你得这个说这个点千灯，身体上点千灯，或者是说你用这个什么皮做纸，骨做笔，血做这个墨，哎，把我讲的这个偈子呢写下来，这个弘扬天下，反正就是有很多这个就是故意考验他的那个，就是看你对法尊重不尊重。你要是对法不尊重，我给你讲了也没用。哎，你要是有这个尊重的心，那我告诉你就有用。哎，这个时候正好碰到了释迦，那释迦就是什么呢？就是立刻就答应。然后这大臣们呢又说呀，国王啊，你不能这样啊，你这个国家缺这个少不了你啊。这个时候释迦一般都是说这样的话，说我无始以来啊，就是这个在轮回生死里头，我哭的眼泪成了大海，我流的血也成了江河，我那个尸骨啊能堆成山，但是呢没有学过佛法，我这一生能够碰到佛法，我能够为佛法捐躯，非常幸福，我终于能够学佛法了，所以一定要这样做。那就是有的是跳火坑，那就把火坑这个布置起来，然后呢他来讲法，然后他一般是站到火坑边上就说了，说请你先这个讲这个佛法，否则的话我一跳我就听不了了哈，你讲完我就跳。那个呢一般是说一个偈子，说什么四句偈，这个偈子一般是讲什么呢？就是四个字，无常无我。一般那个偈颂就是说，你再高的东西它也要掉下来，你再结实的东西它也会坏，哎，世界上一切都是无常的，没有值得你贪恋的，不要贪，这是一个意思。再一个意思呢就是无我， 就是说人呢没有我，没有我所，你不要这个就是为自己贪，还是去这个贪去空这些法。哎，一般是讲这个颂的。还经常有什么呢，他这个来了之后呢，先讲半个颂的，先讲两句，然后不讲了。哎，提条件说你得供养，那个答应了供养之后呢，然后他再讲下半句。所以呢他讲完了之后，他跳火坑啊，或者是说这个反正就是牺牲生命啊，这就叫为求半句舍全身，在释迦的这个多少生多少次的这样功夫。你看看你比释迦贪佛法的贪的程度怎么样，你差远了。所以呢我们就是这个贪佛法还贪的这个不，为什么呀，因为你贪别的你顾不上。哎，所以这个所以这就叫随顺法相，就是说佛随顺佛法的法相，你就尽量去做。哎，尽量去做，当然能够学习法义最好。说我看不懂经，学不了怎么办啊，那你就是业障大呗，怎么办啊，放生这个忏悔啊，这个受戒，反正就是你听我就去这个清业障，清了业障之后慢慢你就能看懂了。哎，所有随顺佛法的这个随顺佛法的都是随顺法相，这又是一对这个意义。哎，使者不变之等即变之等过患功德相，什么意思呢？不变之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不变之，什么叫变之？变就是普遍之，佛就叫正变之。什么叫正变之呢？就是真正普遍知道。哎，佛跟凡夫有一个什么区别啊？就一点儿，就是佛是什么他都知道，我们呢就是知道的太少。我们所有的错误，我们为什么有烦恼，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的太少。你要是所有的都知道，你就没有烦恼没有错误，就这么简单。我们跟佛的区别，哎，佛是正变之，我们呢就是不变之。你想一下吧，你这个，你比如说现在为什么你要跑到这个佛学院来听课呀？因为你知道的少，是不是啊？哎，你要是说我这佛经一看就懂，行了，那别人就去那个到你那儿去了，是吧？哎，就是知道的少，知道少就有烦恼。你比如说昨天在那说好多事为什么办不对，办不对你找原因，很简单，就是你知道的少。你要原来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你还会办错吗？哎，所以呢不变之就是我们，不变之有什么呀？就有过患。不变之的过患是什么呀？就是犯错误。你不知道全部情况，你知道的情况少，你就犯错误，你这个事儿就办不成，办不成就生烦恼。哎，你变知了就没有烦恼没有错误，你什么都知道。你比如说今天要办什么事儿，你整个情况整个因缘，你这个事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你全知道，那你就根本不会犯错误啊。你不会说这事儿办不成我非要去办，哎，你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这是这个不变知等即变知等过患功德，就是不变知在前头，后边它就有过患，即变知等就是这个佛法了，哎，它就有功德。变知的功德是什么呀？就是没有烦恼。你看阿罗汉说证了涅槃，什么叫证涅槃？就是没有烦恼了。哎，他肉身还在，他吃喝拉撒睡跟你一样，但是呢他就没有烦恼。你谁去骂他，谁去这个打他什么，他不会生烦恼，他因缘看得清楚嘛，他不会生烦恼。这个就过去了啊。下边讲第三个义，叫戒义。言戒义者，这前边讲的是文义跟义义，就是理解佛经里头讲的这些意思。佛经里头你看前头这个就是什么呀，佛经里头也可以总结成，佛经里头就讲两件事，就是不变知的过患，就是你不变知有什么不好，什么三苦八苦，然后讲变知的功德。你看佛就说你变知了会哎证到什么境界，佛经又分两类，又把佛经整个一概括了。所以他那个，这就是告诉你说怎么看佛经。哎，就是佛就说佛经里头讲两件事，哎，你知道的少了他就有这个烦恼，你要是变知了你就得自在，这就是佛经的意思。下边第三个方面叫戒义，戒就是界限了，为五种戒。哎，佛说呀，我讲的全部佛法还可以分成五种， 分成五种戒啊，五种戒。你看他这个怎么用这个五种戒来概括佛法。一者气势戒，二者有情戒，三者法戒，四者所调伏戒，五者调伏方便戒。善男子，如是五义，当知普摄一切义。这五个义啊，普遍的摄持，摄就是包括，普遍的包括了一切义，就是说这五个义又是一切义的一个分类方法。咱们看一下它的意思，在这儿呢叫做五戒，在这个其他很多经里头啊，都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五无量。你在这个其他很多经的当中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词儿，就是五无量。那儿的五无量就是这儿的五戒，是一个意思。现在咱们就讲这个五无量是什么意思。第一，气势戒。气势戒是什么呢？是讲你这个菩萨啊，应尽的事。第一个气势戒是应敬事。你可以在那个气势戒那个旁边记，哎，气势戒是菩萨应该清净的事儿，就是应该庄严佛土，应该清净佛土。所有的气势戒呀，你菩萨的目的是什么呀？是把它们变成这个就是清净佛土。注意啊，这个变清净佛土的意思啊，不是让你在这改造啊，在这打扫卫生，你永远打扫不干净。你在这打扫，那吃喝拉撒睡，天天你不把众生度尽，你能打扫干净吗？这儿这个净的意思呢，是你的心净。你如果要是心清净了之后，顿时三千大千世界啊，你看全是清净的。哎，心净则国土净，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你去没有外境，为师不承认外境，没有外境，你不要去填山移海折腾去。你越填山移海，你非造出这个麻烦来不行。今天早上还说了，我们科学越发达，我们造的这个颠倒业越重。哎，说现在这个比如说科学发达了，我们能让一亩地长出这个多少斤粮食来，把那个西红柿是越弄越大，把那个什么有化肥什么这个什么催熟的药，催红的药，哎，什么啊，你看这科学越弄越好看。这个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造恶业。怎么讲呢？说那高产了，这个地它本来应该长多少东西是你的福报，是吧？它本来你比如说这个地应该长多少东西，你现在呢想尽办法来敲诈，比如说用化肥敲诈，两年三年把那个地力敲诈完了，地板结不能种了。你看后来沙漠化什么都是这么来的。哎，你结果弄得现在人们你看又来，就是这个化肥造成多大的那个什么，就是科学发达，现在还有，现在西红柿是大的小的都有，好看的不得了。你一吃呢，咱们老人都知道，不是西红柿味儿。你还记得小时候吃的那个西红柿没有？吃到那个就是那个最后根儿呢青的，还是西红柿的味儿。哎，现在的苹果，那天我吃了一个苹果，哎呀，酸的那个不但不是苹果味儿，那不知道难吃到什么程度，特别好看，个儿又大，嗯。就是说你现在想的很多这个就是说改造外境的地方，实际上是颠倒，实际上是破坏你的那个，就是实际上是就是不是给你造福报，实际上是这个破坏你的那个正常的因果关系。哎，应静事是应静你的心，就是你的心静佛土就静。这个里头要知道什么呢？首先呢，你要知道这个气世界的情况。你看佛在佛经里头啊讲了很多气世界的情况，就是说你要了解现在众生心里头想的气世界是怎么回事。这个华严经啊，什么很多小乘经里头都有，什么三千大千世界怎么组成的啊，怎么产生的，是这个一开始是这怎么这个聚乌云下雨，然后聚沫形成世界。说真的是那么样，真的是那样。说我怎么想象不出来啊，这就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说原来啊我们众生只有心，说怎么产生出来物质呀，就是你众生啊老妄想，老妄想，妄想的多了，那个妄想聚成的。哎，妄想聚成的就是从无到有，就好像那个杯弓蛇影一样，你没有喝进去一个蛇，你老认为自己喝，老认为有外境，老认为喝进去一个蛇，它慢慢那个蛇就有了。哎，这世界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去学佛经里头讲气世界的这些理论，把这个就是说这个气世界的这个道理啊搞清楚， 这是我们应该学的第一个，就是你要了解气世界是怎么回事。第二个有情界呢是应化世，就是度化的化，就是你还要了解呀，你说我知道了，我应该这个清净自己的心，心净国土净，这是我们的任务，佛讲的就是让我们怎么清净自己的心，你还要这个化度化众生，所以有情界呀是你应该度化的对象，你还要了解这个有情都有什么，哎，要这个有情有什么呀，有这个叫胎卵湿化，胎生湿生卵生化生，哎，你要了解三界哪个地方是化生，哪个地方湿生，哪个地方胎生，哎，有一族的两族的什么四族的什么多族的啊，各种有情的这个佛经里头都有描写，你要了解，你要度众生，你得知道众生都有谁啊，你得了解这个对象，所以呢要学佛经里头就是有情界，就是了解有情都有什么样的，你要度化的众生都是什么样，这是你要了解的知识，这是做一个菩萨第二个要了解的。那个五无量的意思就是说气世界无量，气世界有多少啊，你说人的妄想有多少啊，人的妄想无数，所以气世界也无数，说有情有多少，有情也无量，为什么呀，根本没有有情，有情就是我们有情的妄想，妄想有多少有情就有多少，所以你要非问说有情有多少，你说 你自己的妄想你能数清吗，哎，你妄想你这一个妄想你就数不清，你说我妄想了一下想了一个境界，你说这个境界有多大，那个东西根本就没有，你说它有多大就有多大，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啊都是无量。第三个法界就是叫这个应得世，法界这指的什么呢，就是佛法，哎，就是说其他的知识啊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说啊科学家对世界贡献很大，实际上破坏也很大，哎，所有的科学发明都是两人剑，比如说爱因斯坦贡献大，发明了一个公式说这个物质可以转化成能量，好，根据这个公式造出原子弹来了，哎，你说这个说那些原子能发电呢，你说是这个它这个对世界的破坏大还是贡献大啊，你说不清楚的，反正就两边都有，哎，两边都有，结果日本两颗原子弹炸死几十万人，谁呢，也有爱因斯坦先生的一份功劳，以后他的果报也那也跑不了的，哎，所以这个就是说你光增强人的这个能力啊，就如果在我们不学佛法的众生当中，你增强人的能力就是增强他贪嗔痴的能力，就是增强他造业的能力，因为你走的方向相反啊，你跟佛法你是逆着来的，你不是向真实走，你是向那个贪嗔痴那个相反方向错误方向走，你说我本事越大，本事越大你走得越远，哎，你看科学家啊就比一般人就难度，为什么呀，他研究科学之后他相信这个客观物质就是真实的，你怎么说服都说服不了，那走得远了，哎，离真实越来越远，能力越大离真实越远，所以呢就是说这是讲这个应得事，就是说要学习佛法，哎，要向着真实走，要随顺佛法，应得事要把这个佛法呢都这个掌握了，这个佛法里头啊具体咱们就不讲了，这个他这会那个像很多经会讲很多例子，咱们就干脆概括就是一些佛法就行了。下边四所调伏戒，所调伏戒是什么呢，是应成事，成就的成，什么意思呢，什么叫所调伏戒呢，就是你这个菩萨呀，你自己学了佛法懂得道理之后啊，你该度众生了哈，度众生你要知道啊，度众生就叫调伏，就是说你怎么把它调教调理，这个给他，哎，让他众生很，我们很众生很刚强的呀，我们娑婆众生叫刚强众生，是宁收骗不收劝，是这个反正的毛病多的是，哎，你这个你为他好他不行，你要是教个坏那一教就对味儿，说这个你怎么调伏他，你这就要学习，这个里头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佛法里头也讲了很多，就像什么呢，种性，就是说这个人是什么种性，种性 比如说声闻种性、菩萨种性，哎，还有这个人善根，这个人善根深不深、厚不厚。你比如说像阿罗汉度众生的时候，你那到那出家，阿罗汉他就先看因缘，他能看前后八万大劫因缘，他一看你这个人有善根，哎，能成就，他就度你。哎，一看你这个人没善根来了，你也得不到成就，对僧团也起不到好作用，好，他就不度你。哎，这就叫看善根，看种性。大乘讲看种性就是什么呢？你这个人什么种性？你比如说他小乘种性，你给他讲一切法空，他害怕，害怕，他还说不定他说你这佛法这是邪教啊，他跑了。哎，你小乘种性是什么呢？小乘种性就是刚学佛不久的人呐、啊。这个刚学不是指的这一生，就是说从无始以来啊，他刚学佛不久。他为什么学佛呀？因为自己苦有烦恼，他要解决烦恼，他找到佛法。这个时候啊，他光关心解决自己烦恼，不关心你说度众生，他不关心那个。他也不关心说这个世界是真色空不空，世界是真实的假。他说你研究这个干什么呀？这跟佛法没关系。哎，我现在就是要解决我的烦恼。这一类的人呢，叫声闻种性，你就不要给他讲大乘法。你如果跟不对机的人讲大乘法，犯菩萨戒。哎，因为你不但度不了他，反而让他对佛法产生误解，产生这个不好的印象。哎，你要看种性。哎，大乘菩萨一看就能看出来。大乘有菩萨种性的呀，他还没学佛，他就是热心。别人有个什么事呢，他跟自己的事儿似的。你一看那就是菩萨种性，哎，就是菩萨是干什么呀？就是不但自己要解脱，他还要度众生。还是我前头说的那个，说好听点是度众生，说这个不好听点啊，是你明白了，你欠众生的债太多了，所以你得到轮回里头还债。你现在呢，老老实实的，你就主动的这个还债。布施不是布施，你把它叫成还债，这更痛快。哎，你把债还完了，你不就没这个业债，你不是就不轮回了吗？你不就出轮回了吗？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调伏戒，就是说你这个你所调伏的众生啊是什么情况，你要了解。这个佛法里头，这我这举一个例子，里头还讲了很多，这是你要知道的知识。这是第四个，最后调伏方便戒是。应说是，说话的说，应说是。什么叫调伏方便呢？在现代语里头，直接就对应方法。哎，就是方便，如果用现代比较接近，直接就译成方法，就是调伏方法。你说我也知道气世界是什么样了，我也知道有情是什么样了，我也知道佛法什么样了，我也知道这个众生的根性了。你还得有调伏的方法呀，佛法里头还讲了很多调伏的方法。像这个调伏方法呢，这个解释密经书上他就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呢，他叫这个隐秘说法跟这个闲了说法。隐秘说法，有一种说法叫闲了说法。什么叫隐秘说法呢？就是我给这个众生讲这个法的时候啊，我有一部分呢不讲，我挑出来啊，哦，我挑出来一部分讲，就是我隐不讲完，把话不说完，哎，这叫隐秘说法。说为什么隐秘说法呢？因为你那个就是现在不给他讲的那一部分啊，你现在给他讲出来啊，他就乱了，糊涂了。就是他这个层次或者阶段还没到接受的这个阶段，你先不要给他讲这个，先讲那个他现在能接受的。等到他接受了这个呢，你再给他这个往后讲。比如说啊，这个佛讲这个六度吧。一开始学佛的这个人比如刚接触佛法，佛给他讲什么呀？说这个人呐要布施。哎，就刚才咱们说的那个，你为什么轮回啊？因为你拿贪的太多了。哎，你把这个债还完你就出轮回了。哎，你要布施。哎呀，他这个难受啊，不布施，你这就给他讲这个道理，怎么劝的？哎，最后想通了，哎，能布施了，能布施了之后呢，这个时候你是把后五度隐秘了，这个时候呢，佛就跟你说了，说这个布施啊，这个功德也不算大，这个、也不算什么、究竟的话，光布施啊，还解脱不了。哎，你原来不是说布施能解脱吗？哎，这就是说，你想吧，你布施了哈，布施了呀，你这才得福报，是不是啊？你布施的多，那以后这个福报大啊，你以后升个大富长者，做天人，广享福， 你还是出不了轮回啊。布施功德不如持戒，哎，你要是持戒啊，你持戒清净就能保证你生善道，就能保证遇佛法，你就能解脱。哎，这就是先表扬这个布施，引这个戒，然后到后那个到这个后来呢，然后到一定阶段呢，再给他讲你要持戒，哎，说持戒才能得解脱。然后这个人一开始持戒难受啊，那比布施难受，布施也就拿出来点，反正我多余的也不影响生活，拿出来点。这持戒又要这个不能杀生，又不能说瞎话，又不能喝酒啊，难受。哎，慢慢的呢接受了，也能持戒了。这时候又跟他说了，说那个时候我跟你说的呀，说持戒能解脱呀，那是我不说能解脱你不修啊，是吧，我这是跟你方便说法，光持戒还不能解脱，还得干什么呀，还得忍辱。哎，别人这个不但你那个不做坏事，别人对你做坏事的时候啊，你也要不报复。哎，这样呢才能这个才最好，这才是最好的持戒。等着能忍辱了，又跟他说你光忍辱啊这还不行，你还要精进学习佛法。等着这个啊，我这个我也不干了，那个我电视也不看了，小说也不看了啊，我精进就学佛法。这个时候了又说了，你还得修禅定啊，然后啊定也修起来了，最后说你还要这个学智，哎，学佛经，学智慧，学佛法，最后才能解脱。这就叫隐秘相。哎，就是给一个众生说法的时候啊，你不要，你比如说就像刚才那个说他声闻种性，你给他上来就说一切法空，哎，你这个一下把他吓坏了，哎，他不学了，你这就叫不善方便善巧，就不是会方法，这是隐秘。什么叫闲了说法呢？就是没有隐秘，就是把话说完说了，就是我佛现在说的这个话呢，就是说完了，你不需要后边再没有了，不需要再解释了，这叫闲了说法。哪个是闲了说法呢？咱们现在学的这本经就是闲了说法，都最后说到家了，说到哪个家了？说到一切法空了。哎，告诉你目的，最后就是让你现证一切法空。哎，就说到这儿，这就算到家了。说我证了一切法空之后怎么办啊？现在先不用给你讲，对凡夫讲法就讲到这就行。你证了一切法空，你是初地菩萨了，你能参加佛的报身法会，你能见佛，你还不知道怎么修啊？就好像引进门了，那叫生如来家，你成了如来家的人了，你能参加佛的报身法会，你还用去这个现在去发头去啊？所以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见真实，见了真实之后，那真实你菩萨们都在一块儿，佛跟诸佛开会你都能在一块儿，你自然就知道怎么修。所以呢咱们现在呢就是所有的佛经，对凡夫说的佛经就是讲一切法无自性，诸法无我，或者叫一切法空。还有一种这个说法呢，就是说这个这是一种调伏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众生啊，你要表扬他，哎，鼓励他，他就学佛学的特别这个精进。有的众生呢，你得这个就是骂他，得这个厉言聚色，就是说得给来厉害的他才学。哎，这也是方法。你像这个妙老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我记不太清了，说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对夫妇啊，就是谤佛谤法啊，那个老说这个就是谤佛谤法，就是这个好像跟佛教是死对头似的。哎，有一天呢，佛就看姻缘成熟，就到他们家来了。一来呢是男的出去办事了，这个女的在家。佛一进门就说什么呢，说你愚痴，还说什么来着，就直接就训斥他，说你不懂因果，你谤佛谤法，你有这个什么这个恶报。结果这个女的呀，就她也反驳不了哈，她气得她就把那个什么这个首饰璎珞，她就扯下来摔到地上，披头散发的把衣服扯了，是这个咱这就生气。嗯，她这个因为佛嘛，她也有威力哈，她就生气。结果佛训斥她一顿，佛就走了。等着这个男的一回来呢，说你怎么这样啊，他就一说啊怎么回事，说哈，他还敢来，说下回那个你开着门让他来，那个我躲在门后头，我来那个揍他一顿啊。然后那个哎，第二天佛呢又来了，开着门佛就进去了， 然后又训斥他，他你还训斥我，他可能拿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来打佛，他一打呢，哎，佛就到这儿了，他又一打呢，佛到空中了，他打不住。这个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不大对头，就觉得这个佛不是一般的人哈，他就是众生啊，他就怕这些厉害啊，他一看你根本伤害不了佛，就证明这个自己做的事不对，然后呢他就这个把东西扔下了。哎，佛这个时候就开始给他俩说法，好像也是当时就证这个出果哈。哎，这就是看因缘成果，就是说有的众生啊就需要这个，就需要这样来度，这就是你要会看这个因缘，这就是调伏方法，不是说啊都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啊那样就算这个调伏，不是那样的。我看后边啊，十一点后边就不讲了，然后那个那今天就到这吧，结束的早一点啊，阿弥陀佛。